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护照与宣教的第五课，是讲到耶稣的爱跟公义。我们讲这个课程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依照巴勒以前 suggest 的一个 topic， 一个题目。那我曾经想把一些的题目把它 update 更新一下。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有哪一方面的题目你们觉得可以大家一起探讨的你可以跟我们讲，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在最后一两课里面我们来调整。那另外我们下个礼拜虽然是复活节，我们没有主日学没有休息的哈。那然后我们宣道联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题目就是护照与宣教，所以虽然主日学习没停，可是我请了我们的讲员在那一天会在我们当中讲一堂课，也是讲到护照跟宣教的课题。那他给我题目之后，我会跟大家讲，大概下个礼拜他应该会告诉我们。那所以现在今天我们来讲护照跟宣教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很多时候会碰到弟兄姐妹也是那些福音朋友，他们会提出一个质疑，就是说我们的神，我们的旧约跟新约，为什么在旧约跟新约里面我们的神好像很不一致？因为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常常提到神的惩罚，神对人的惩罚，神的公义，可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很强调神的爱，我们看到神为我们准备救恩，然后看到神的爱在里面。所以大家就说是不是旧约跟新约里面不一样呢？这个爱跟公义对没有共存的时间吗？神在的公义好像在旧约里面执行很严，然后耶稣的爱在新约里面才出现。所以我们说是不是福音我们常常说传福音的时候，福音是不是只彰显神的爱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题目。事实上我们知道神的公义跟神的爱都是神的属性。神的属性呢，包括我们常常听到在口边在说的，神的属性有包括全能、全智、荣耀，神是信实的，神是恩慈的，神是良善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爱这些都是神的一个属性。所以我们看到恩慈，神的恩慈、神的爱跟神的公义、信实都是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不是说在旧约才出现或是在新约才出现，神的属性是一致永不变的，因为神本身就是不变的我们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公义跟爱是贯彻始终的。可是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看旧约好像是比较多神的那个惩罚神的教导啦，对人的那个很严厉了。那曾经就有人问，就是旧约的神是否很暴虐、很嗜杀，而没有慈爱？因为我们看看常常神就吩咐以色列人去杀所有的人不要留活口或是神常常惩罚人的时候，就是完全毁灭成一个城了这样子。那神是不是很暴虐、没有慈爱呢？在旧约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那个 18章21到2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恶人要
回头，
谨守
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都被赦，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这是啊，我们看到这里提到，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我们看到，就算在旧约里边，神还是希望人悔改，还是希望人悔改，然后离开啊，离开恶行，他就可以让他们存活。这是神所希望的。我们说，从这里我们看到，神不是自杀的，神是怜悯人的。我们在利未记也可以看到啊，19章18节，我们一起来念：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在旧约里面，他已经吩咐，已经吩咐人，在神的那个律法，在神的那个教导底下，他已经要人爱人如己。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要爱人如己。”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神希望人悔改。另外一段哈，我们看到这个也是，我们一起来读哈。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这个加拉太书5章14节，我们看到他总括在旧约的律法上面，都说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就是所有律法都包含在里面。所以我们虽然看到在旧约里面啊，很多好像看到神的讲公义，而没有变成忽略了神讲爱的那部分。可是我们看到，实际上从旧约开始，神的爱从开始到结构都是贯彻其中的。我们再来看新约里面的里面的慈爱的神是否不惩罚罪人呢？我们常在一提到新约就讲到主耶稣基督降世，然后他成就了救恩，所以新约是不是只讲神的爱不讲惩罚了？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1章18节，一起读：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见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所以神在新约里面也愤怒，也会他的愤怒会降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我们看到新约里面，神也是会有惩罚罪人的。我们再来念约翰福音3章36节：信主的人有永生，不信主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好，然后马太福音13章43节：人只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掉在火炉里，在哪里必要爱过切齿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不是说神就没有惩罚人，不是说神就没有愤怒。新约里面在讲爱的同时，神的属性、公义的属性还是贯彻其中的。为什么旧约会记载这么多的灾祸跟战争呢？我们说旧约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荣书，由于人常常犯罪，以及灾祸绵绵，渐渐的 啊，很多很多发生，而历史就是记载这些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就记载了很多的见证，然后圣经是所神所默示的，是神对人说话，是从神的角度写人类的处境，克夫的成因，以作后人的前居之鉴。所以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啊，看到啊以色列人啊，以及啊当啊那个时候的中东的人啊，他们怎么样在啊犯罪，怎么样去啊引起了这些的灾祸，见证的同时，在这些克夫的承认的当中，我们看到神透过他的先知，透过这些的人啊，把他我们的克夫的承认，我们所做的事情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前驱之鉴。这是为什么在旧约里边记载了这么多的灾祸跟战争。我们说也有人质疑，就是说难道用灾祸战争地狱惩罚人就是神的慈爱吗？在这里我们特别要看神的一个属性，就是神是圣洁的，绝不容许有罪。好，我们说当人一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躲避神了。这个我们从创世纪亚当夏娃的情况，我们就已经知道神是圣洁的，容不得死罪。所以人犯罪了，自然 就会躲避神。神是公义的，必须按神的标准去行审判。我们说神的公义，他是不能够不能够容纳罪，也不能够按照其他的准则来迁就。神的准则是什么？神的准则不是今天我们说法律我们今天定的法律，我们是人群里面定的一个能够帮助那个社会的人群一起共同守的一些法则。所以这些的法则是一群人体里面的一个标准。可是神的标准呢，不是按照人的某一些的群体来定的，神的标准是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来定的。所以神必须要按照神的标准来施行审判。我们说一般世人都偏行己路，需要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我们人有一个神给我们有一个选择的权利，我们必须要按照我们所做的选择，我们来承担这个后果。可是因为人的那个罪性，我们会偏行己路，需要承担我们自己选择的后果。神是永恒的掌权者，所以他有长远的拯救计划，他不会因为目前我们某一个小群体、某一个小国家、某一个地区的人的某一些的看法的掌权者的一些做法而改变他永恒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说神是永恒的掌权者，他有长远的拯救计划。神的公义既然是他本性当中圣洁的一个彰显，所以神的义我们说不是由这个其他的人的一个义来做定义，神的义是由神来做定义的。所以就等于刚才说到的，神的准则是按照神自己的一个准则来定的，而不是说我们今天说美国的一个讲到人权，或是讲到人的一个什么的准则来定，也不是按照其他的国家某一些的 谢愧的一个准则来定定。神的义是用神自己的准则来审定的，公义对于人来说是指定的、是一个符合一个标准。对神而言，他不需要在他自己本身之外符合任何的标准，神要按照神自己的、人是要按照神的标准来被审判的。所以我们说神的公义就是神做事的法则，而无论他做什么事，他的手续非义不可，就是说他的那个、审判，他的那个、处理的方法、惩罚人的情况，都是要按照义的情况来进行的。因着神的公义，他不能够是有罪为无罪，所以我们说、神不能够、我们常常说、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降生，要在十字架上面成就救恩、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说、既然神要原谅人，既然神是爱人，他一句话说我赦免你们所有人的罪那就行了，那为什么还要有基督耶稣降生成就的救恩呢？所以我们这边要看到神的公义，他要用公义的手术来做这些的事情，他不能够是有罪为无罪，反正一句话我说你没罪就没罪，好，不是这样子的。神的公义是在耶稣的救赎的计划当中才得到完全啊。从这边来说，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就会听到这样子的问题，就说、为什么 神需要原谅人，为什么就 不是他一句说我原谅你了就行，为什么一定要人去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神的公义，因为他不能够、看把有罪的看为无罪。我们那个时候就、很容易举例、说那个、今天的法庭，好，我们的说、法官就算他的儿子受犯了法，他要来、上到法庭，就算那个做法官的他无论有多爱他的儿子，他不能够说、就说好你没罪就没罪，当然不能够这样子，而他要按照那个、公平按照法律来判断。所以连人的法官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何况是神呢？然后我们说那个法官如果他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是如果他爱的他的儿子，而他的儿子真的有罪，他是不是可以在、那个判案以后，他就说我代替我的儿子来被惩罚，如果他要坐牢的话，我就代替我的儿子来坐牢，可以吗？我们知道在人的法律上面这个也不可以哈，而且我们在神的、义的公的当中，一方面我们说、那个受惩罚的人，受惩罚的不能够是、不能够抓那个人、那个儿子养的那个宠物那个狗啊那个猫啊来代替，也不能够说让其他有罪他的同伴跟他一起去、犯罪的人，比如说他去抢劫，不能够由那个跟他一起去犯罪的人 来代替，所以他必须要是一个没犯罪的人去代替。所以这是说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就在当中是有这样子的、这样需要的情况。我们说神的爱，神的爱是神的恩慈发出的一个行动，神的爱是无限的，是深不可测的，神的爱是永恒的，神的爱是圣洁的，神的爱是牺牲的。 神的爱是借着恩典跟主权的灵主权性的领导。神的爱是神在历史当中伟大作为的基础。神的爱是人的爱的源头。神的爱在耶稣牺牲的爱当中得到完全，这是我们看到神的爱的一个一个属性。我们怎么样去看神的这个属性？就是我们可以看出神的恩慈是让他那个行动的发出那个行动，因为他的爱，所以他有这些的行动，有这些的安排。因着神的爱，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神的爱是无限的，深不可测的，所以神的爱是永恒的。无论从旧约到新约，神的爱是永恒的。神的爱是牺牲的是圣洁的，我们知道神的爱也不是说很利爱就不能够就是没有了没有了公义的准则，而纯是利爱，神也不是这样子。神的爱是圣洁的，神的爱是牺牲的。他不是说我们要说什么付出什么的代价他才爱我们。从他创造我们开始，神的爱已经在那边。然后他的救赎计划，我们说就是显现完成了神的那个爱就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计划当中成就。耶稣的救赎计划和人的自由意志，我们说救赎的计划从人类起初犯罪就已经定了。神的爱是在基督里表达并且经历的，神的爱是在谢罪中显明。人说服和公义的原则刚才有提到，我们不能够神不能够是 有罪变成无罪。神的爱是实际上牺牲的爱，耶稣的爱，那本来我们说本来人犯罪了堕落了就应该灭亡的，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所以呢是神想要救我们，这就是神的一个慈爱。可是这个救恩成就了以后，人要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汲取恩典才符合神的公义的原则，所以这几个就是看到神整个救赎计划里面，我们常常说为什么还是要传福音，还是要要求对方去接受这个救恩，来做绝迹的祷告，他才能够被救赎了。这个就是说我们看到神是想拯救我们，可是出于公义的原则，神需要我们人运用我们自由的意志去汲取这个恩典。这不是说要付上什么代价，不是要我们要拿什么东西来给神，可是神要运用他的自由意志来接受。我们总括来说，神就是爱，神爱世人，神的爱借着十字架显明了。所以从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跟人的意志里面，我们想看一下，从这整个的安排上面，我们看一下神的公义、神的慈爱跟人的这个自由意志。好，我们说借着神的儿子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神晓谕了三重的信息。第一个是爱，第二个是罪，第三个是公义。我们说圣洁的公义的神不能够是有罪为无罪，只能够只有完备的救恩要叫罪人得以与圣洁的神和好。 神一方面要满足他对人类的爱心，又一方面要显明他的公义跟圣洁。实际上的救恩是两全其美，他的公义是不更改的，但他的救恩叫罪人可以称为义。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叫神的公义显明出来，同时又满足他的爱心，叫凡相信耶稣的人称为义。好，所以这整个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这个恩典，是里边有包含反映的啊，我们神的公义、人的罪跟神的爱这三方面。说到这里，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面对的问题，好，除了刚刚我们说的啊，那些人都会问，如果神真的愿意啊原谅人，真的愿意救人类，为什么不就讲一句话了？啊，他一讲一句话说我们赦免你们的罪就可以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们有找到答案吗？我知道李军现在在福音组，你是也会常常看到这个问题。我知道大家有尝试过去传福音，然后你们碰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们的问题疑问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啊，首先他是不是相信有神啊，哈，那然后他是不是会觉得自己有罪了，那然后他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的复活呢？那我曾经刚刚啊上个礼拜才听到啊有姐妹提出，就是说啊，为什么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别人讲罪，就是如果大家不承认有罪，他就根本不会接受救恩啊。他们就说这样子我们就会吓怕那些福音朋友，我们能不能够不讲罪，或是把罪压下去，迟一点才讲？大家觉得呢？你们最初信主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最难过这个关口，就说自己有罪，承认自己有罪，会吗？会。好，那学了，那你是怎么经过这个关口？
圣经里面讲的罪跟我们说的那个，比如说我们在世界上哈，这个定的法律的这个定罪，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我就是用这样的来跟他们去解释，圣经里面的罪讲人的罪性，人人都有的，你的嫉妒、你的争竞，对吧？你的这个等等这些很多了，这都是属于罪的，不见得。但是你这些东西的想法，不会把它放到这个大众的法官的面前起来审判，你没有违反那个这个世界所定的法律，但是你已经违反了神的这个公义和圣洁的这个要求。
我不想，因为我们很多福音朋友最初就是觉得我没有杀人放火，我都是也算是个好人，就是觉得自己也对家庭负责任，对工作负责任，对社会负责任，没有什么坏事做出来，所以他们就觉得他是很难说他们是罪人，所以 很多时候啊，我们就说就算是在那个布道会，我们听到有一些人学习举手，我们刚刚那个福音主日，我们就碰到这样子的情况，有一个福音朋友他举手了，他举手了以后，我们跟进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细律，他就反应就说，没有啊，我不觉得我有罪啊，我只是觉得讲员讲的神在他身上的意志啊，这些都很打动他啊，可是我不觉得我有罪啊，所以他就最后他没有说没有真的觉知。我们说为什么 要在布道会啊这些福音主义之后啊，我们要跟进，就是很多时候福音朋友只是为了讲的信息里面某一个要点，特别是肯常常会有的就是神的爱，当那些福音朋友看到神的爱被感动，就会觉得好，我相信，我接受。可是当他要承认自己的罪，要邀请耶稣进到他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他就不觉得自己真的要接受救恩。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为什么当福音朋友跟进了以后，我们要当福音朋友觉知了以后，我们一定要跟进，是因为我们要帮助他们去弄清楚这一些的方面的关键。那当然神的爱是我们是看到神的爱成就了这个救恩，所以我们无论是布道的信息，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强调这个爱是没错的，因为这个爱是神的一个属性，也是因为这个爱救恩才能够临到神耶稣才被道成肉身，然后他成就的救恩也是因为这样子完成了神的爱跟供应。所以我们说福音信息要讲爱，要强调爱，绝对没错那如果福音朋友因着我们讲到神的爱而接受救恩，是完全没错，也是圣灵的工作。可是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帮助他认识到自己的罪，如果他没有了解清楚自己的罪而去接受，他并没有真正的去邀请耶稣进到他的生命里面去接受这个救恩。所以从我们说这个救恩本身是包含了神的爱、人的罪神的处理这个罪的方法就是用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个救赎，然后这个公义，神的公义都在这个救恩里面完成了来彰显了出来
我觉得有时我都在福音班就有些一些福音的朋友，他们也没有很真的是看到那个罪的那个严重性，就好像轻视了有罪有罪又怎么样。那我刚刚又听到那个一个慕道友说为什么要有罪，为什么讲到死那么沉重呢？他没有意思说那个罪那么是那么严重一件事情需要有一个死来罪的工匠来死了。我想他们还是不太明白那个罪我们就看神迹讲爱就比较容易接受。如果说要罪人赦罪赎罪这方面，我觉得他没有福音朋友比较这方面比较没有那种认识在里面。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去传福音会怎么回答说为什么讲到要死那么沉重呢？不是你刚刚说那就说一句话就好了嘛，既然是慈爱的话就讲一句话就好了，那太沉重了讲到死。
大家觉得呢？
这个是应该是自己的想法，就是说人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但是问题刚才说到这个是以神的标准来看，神的标准就是罪的公价就是死，如果你 既然犯罪，你的结局就是要死亡。但是人是以自己 的标准来看，他觉得太严重。但是救恩是以神的标准来看。
嗯哼，嗯哼。
其实我也觉得，其实从福音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像这些概念呢，是就是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是不可能能够来理解。你作为我自己，我也有个这个经历，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当你信了之后，这个罪你就能够认识到。所以说，我觉得如果是我们这种父母呢，还是着重于就是用行动啊，或者是教导啊，帮助他们来相信，这是最关键的。那之后呢，这些东西呢，不是说因为就是福音朋友喜欢或者不喜欢就不提或者怎么样，就是说既然是我们在告诉他们这个事情，那这个真理还是要跟他们说明。那至于接不接受或者是大家 argue 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的。因为之后呢，当他信了之后，他会认识到这个罪的那个这个有多重要，然后他也会明白就是说为什么需要耶稣的宝血来遮盖。
我明白李君的分享，因为我们常常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刚刚有一个这样子的例子，就是有一个福音的朋友在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一直在争论啊，一直在讨论，不是争论，一直在讨论当中牵涉到有一些他就说我们的神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然后就说只有我们的神才能够救赎。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反正也是理应是说我们有罪，然后是你硬是要我们去接受那个罪，接受那个救恩。所以他就说这个神是不是太我忘记他是用什么 terms， 他是反正就是说你们的这个神是不是就是太武断啊，太就是什么都是你说了算啊，这样子。那当然讨论下去我们就大查经的弟兄也很有机会，他就引到其他的讲到神的爱啦，讲到其他的地方，然后我们说我们会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接受救恩了就得到丰盛的生命。那当他们问这样子你要不要接受的时候，他举手了。那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跟大家讨论去思想一个问题哈，我自己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就是他最后去说要接受，因为他对那个丰盛的生命对他有吸引，他就愿意接受了。那对全福音的人的我们来说，我们是把他看成他真的接受呢，还是看他不是真的接受呢？大家觉得呢？
艾比，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是说，他这个福音朋友他一直都不承认自己有罪，而且是有一种说是神是这样子，是神说我们有罪，然后硬是说我们只有相信你才能够能够得救。那然后呢所以他好像前边一直他都没有相信，没有接受。然后当弟兄问我们这样子就可以接受那个姐妹问他，如果这样你真的接受救恩就可以得丰盛的生命的时候，他就说他当然接受了，谁不希望有丰盛的生命呢？那你会怎么样去处理 这个事情怎么样去跟进，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福音朋友的接受呢？
我会，你若问我，我会觉得说，我相信他接受，但是只是他真理不明白
啊，
再补足他的，以后再补足他的真理就好。
啊 okay、
因为他愿意接受，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对啊，只是说他，我相信，就算我们这边在座信主的，也有很多真理不明白的地方。不然为什么艾莉刚刚问的问题很难回答？对不对？
我觉得郑局很有爱心，应该去福音组。因为我去看，因为他没有讲清楚那个情况，我在当中我就看，那个慕道友，我不敢说他是已经觉知了，他是说一直在挑战我们很多那个信仰的问题。那最后呢，那个姐妹不是弟兄还是姐妹问，这样的好处，又有平安又有喜乐，愿不愿意接受呢？他就说，我当然愿意接受啊，那么好事为什么不接受呢？对我来讲，他是好像啊，而且那你看他的状态，他的语气，我觉得说这是好东西，我为什么不要呢？不过你说那个东西是不是真这样呢？我这样去理解，我觉得他并没有真正的去把这个东西，成为把耶稣成接受他成为个人的救主，那得到那个救恩，领受那个丰盛的生命。我不认为他知道，所以要继续去传福音，跟他。
其他的人怎么讲？怎么想？你怎么看？
因为也想分享给你，因为我朋友是这样子的，就是对真理很模糊，但是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我还是会觉得他是不是真的信主，神知道。但是我还是会就是继续跟他讲福音的事情，继续叫他来查经，不然就是继续查经。但是这个可能要对，就是神的每一个属性都很清楚，真的有时候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毕竟我们都是从无神或者是信别的神来到这个信仰里头，是需要慢慢学习的。但是我不会因为他不明白，然后就说你这样不算得救。毕竟就像 Henry 说的，他愿意已经跨出那一步，就已经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不愿意的人会直接说，你们这根本天方夜谭，神话故事。根本就不愿意相信的。
我觉得看你问怎么问这个问题，就是他接受的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我就接受这些好处，我不接受耶稣，那他就是不接受。所以如果你说你信耶稣有这样的好处，那你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吗？他说我愿意，那我就觉得他是接受了。我们关键就是希望他不管是什么原因，他只要接受，他就走进这个门，他就可以慢慢的更加认识，才慢慢的了解到一些，就是要有属灵的生命，才有机会去成长嘛。
因为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就算是我也认识很多基督徒啊，他上基要真理班得救受洗，但是过了几年之后离开教会，我来受，这个问题真的不是一个问题。我在某种程度上，对啊，我觉得是。当神愿意，人愿意这个开门来到神面前，神就进入。这个我想耶稣有应许嘛，凡来敲门的，我就给你开门。
呀，谢谢大家的分享。好，我个人是赞同你们的，所以海山的那个讲法了，他是。当然有他的观点，有他的那个职责，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一种流行的，就是说成功神学，就是说反正你信神了，你就会生活就好了，你就会有忠心的生命了，你做事情就顺利了，你就所有这些就是一种大家有一种讲法，就是说现在的全福音的方法很多都以那个成功神学来做一个准则一个方法，所以变成很多时候那些信徒并没有真正的去 啊，明白救恩啊，并没有真正的生命的改变啊。我自己个人呢，我是知道也曾经有人说我是不是使用那个成功神学来讲福音。可是我赞成你们大家刚才讲的是说，当他愿意接受那一刻无论他的针对点是在哪一方面，我们相信圣灵有在他心里面动工。那事实上这个福音朋友不是第一次讲这句话，他之前有一次他也同样的，当说要问他接不接受的时候，他也说接受，也是类似这样子的，就是说让他可以有丰盛的生命啊，有得到这个救恩啊，有这个爱啊，这样子。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他心里边的那个渴慕就是起码他对奉献生命的渴慕，对那个爱的渴慕，那圣灵是在他心里边有做工。不过我也同意，就是所谓的成功神学是有缺陷的，就是如果我们只强调说你信了你就顺利，信了你就得到好处，而不讲罪的话这个救赎这个神的那个福音是不完全的。可是像 Henry 讲的问题是，我们不是一起跟他邀请他决志，我们就说他就已经完全明白。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在圣灵在他心里面动工的时候，他真的是完全明白，他真的是生命有180度的改变。可是我们知道大部分很多人都没有一次听完了他就会完全明白救恩是怎么一回事，神的爱，神的救赎是怎么一回事。更当然谈不上如果他没有曾经读过很多圣经，跟我们一起查经一段时间，他更不可能去讲到神的公义啊，神的爱啊，这些的事情。可是我们从神把他带到我们当中，然后我们他跟我们一起查经，一起看这个福音，看这个救恩，然后来愿意有这样子的回应的时候，我们相信圣灵在他心里面有工作。所以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之后技术的跟进，帮助他了解，帮助他认识他必须要承认自己有罪，必须要邀请耶稣进到他的生命里面，他才能够真正有生命的改变，才能够得到神为他本身准备的丰盛的生命。那我们都很重视这个神成就了这个救恩之后为什么要人接受刚才讲过神就是不能够是有罪为无罪，所以他必须要人自己凭着他的意志来做一个选择。我们说有人对神的公义跟爱有一个质疑第一个就是说他神为什么不创造一个无罪的世界那神为什么创造一个无罪的世界？神既然是万能的他神创造人的时候不就是创造一个 不会犯罪的人就可以了吗？我们看到创世纪1:27里面讲到，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我们每一个人是有神的形象的，所以原则上我们也是有爱也有公义，我们更有一种自由的选择。神给人有自由的选择权，神的爱在这个人的自由选择当中 彰显了出来。因为我以前喜欢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就像我们今天做机械人，我们就是按照我们数据的 data， 我们就希望它按照我们的吩咐来做事情。如果神只是做人的时候，只是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准则来做我们，那当然我们就按照他的标准来做，我们就不会行恶，我们不会犯罪。可是神让我们有这个自由的意志，让我们去选择，让我们去选择的时候，神的爱就在当中向我们显明。因为神不是只是做一个没有法子自己做选择的人，而只是给我们一个，只是让我们反正跟着他的意思去做。我们自由意志的定义，我们说在可能有可能的选择当中，我们有决定的能力，我们自己有决定的能力。那些选择可能都是好的，也可能有一些不好的。可是所有的这些选择里面，我们是可以自己做决定的。神本来可以干预我们这种自由的选择，譬如说他可以根本不放这些的选择在我们面前，所以他可以根本不吩咐阿当夏娃不能够吃那个分别善恶上的果子，但神没有这样做，选择还是在那边。我们说强迫的爱不是真爱，我们说如果神强迫我们，这个就显得神的爱是狭窄了。可是我们看到神没有把这个爱限制了，没有把人的那个自由的意志限制了，所以人运用自由意志去选择行恶的时候，这个责任是人自己要负。然后神成就了救恩以后，这个救赎的方案以后，神也要人用自由的意志去选择。他不是送了一份礼物给我们，就说你们一定要收，我这个救赎计划，耶稣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无论如何你们都是要收的。不是，神还是要我们透过自由的意志去接受，然后才真正的能够真的得到享受这个救恩。我们说在圣经里边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当我们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才是得到真正的自由。因为从我们犯罪那一刻开始，事实上我们就给罪性给捆绑了。那自由意志，今天当我们运用我们自由的意志去选择救恩，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在加拉太书里边说，弟兄们，你们蒙召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我们说当我们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去得到这个救赎，得到真正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也去享受真正的神里面的爱。所以这种的自由也是给我们力量去真的用爱心彼此服侍。我们有两个例子，本来就提出就是讲到出埃及记耶稣为什么让法老的心光硬，然后让他心里边是神让他的心里边刚硬，可是又要惩罚他为什么神要以色列人 把所有犯罪的亚玛利人都去击打，都去灭尽，这些东西好像是神的一个很凶恶的一个吩咐，很没有爱心的一个行动，好像看起来是这样子。所以这些是一个枯燥学里边他们曾经很多人提出的一些问题。那我现在今天我就不讨论这个两个问题，大家回去想一想，可能你们基本上在以前查经已经想过，已经有答案。我们可以下去很快的，我们来有一些的回应哈，帮助其他可能还没想过或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别人的人，可以一起来了解哈。那今天我们就停在这边。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天上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愿意给我们这个自由的选择权，因为是这个自由的意志，让我们更看到神你对人的那个爱，你对我们的那个计划。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去得到救恩，然后再把这个全福音的使命放在我们的身上。神啊，当我们去面对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跟福音朋友谈的时候，或是我们面对一些全福音或是去建造一些的困难的时候，求神你的灵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做能够更符合你的标准，你的要求。神啊，我们把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的神的慈爱跟公义我们都在你里边寻求来自你自己的智慧，以及我们可以想得明白，以及当我们去应回答福音朋友跟他们应对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把这个神你自己的爱跟你的公义真的能够讲得清楚。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我们现在的上去的脚步，求你保守我们这样的祷告交通，奉赖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